《兰亭序·杀局》第三部《长安乱》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探花徐欢，月银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萧君墨淡淡一笑，没再说什么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手下匆匆走了进来，附在王弘毅耳边说了什么。王弘毅脸色一变，摆了摆手，那手下退了出去。萧君墨与痴言华灵儿对视了一眼，然后看着王弘毅：“怎么了，先生？”王弘毅沉默半晌，轻轻一叹：“
乌鸦刚送来消息，李世民今夜可能不会入住大宝殿。”
众人顿时相顾愕然：“
这个老狐狸，那他会住哪儿？”
韦老六怒道。王弘毅摇了摇头：“
那依先生之见，咱们该怎么办呢？”
萧君墨问。王弘毅又沉吟良久，然后瞟了一眼洞口外的天色：“
现在离天黑还有几个时辰，咱们可以先讨论一个应变计划，然后等待进一步的消息。”
长安作为大唐地京，拥有百万人口，但人口的分布却极不均匀。由于北部李方靠近皇城和宫城，又有东西两市，所以达官贵人、富商巨贾大多居住在此，导致北部地区的人口异常稠密。相形之下，城南的人口便稀少得多，许多李方甚为空旷，史称其烟火不接，垦耕种植，阡陌相连，虽处地京之中，却形似野岭荒村。位于长安城西南角上的永阳坊，便是这么一处荒旷凄清的里坊。王弘毅自从夜袭芝兰楼后，便转移到了该坊西北隅的一座宅院中。宅院孤零零地矗立在一片尚未开垦的荒地里，四周长满了野生的荞麦和杂草，附近别无人家，最近的邻居是半里多外的一座小寺庙。三天前，楚离桑和绿秀被王弘毅派人接到了这里，然后便被关在了宅子后部的一处小院落，每日三餐都有人送到房中，不时还会送些瓜果点心，房中还有沐浴用的大木桶，各方面都照顾得无微不至，但他们的活动范围就只有两间相通的卧房，窗户都被长木条从外面钉死了，门上也落了大锁，且房前屋后共有十几名大汉日夜看守，令他们一步也无法离开。楚离桑急于想知道徐婉娘和戴丽丝的下落，又无计可施，急得在屋里团团转。这天夜里将近二更时分，楚离桑想不出别的办法，只好假装腹痛满地打滚，绿秀也拍着门板朝外面大呼小叫。在楚离桑看来，现在三更半夜，看守们无从找医师上门，肯定得把他抬出去找医师，他便能趁机除掉看守，脱身探查整座宅子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王弘毅竟然早就在宅子里备了一名医师，他一闹，看守们便把医师找了来。医师是个六旬开外、面目慈祥的老者，一搭脉就明白了怎么回事，便低声道：“
姑娘，地上凉，别折腾自己了。”“
哦。”
楚离桑翻身坐起，用一把簪子抵在他的喉咙上：“
那本姑娘只能折腾你了，走。”
说着便揪着他的衣领站了起来。医师慌忙举起双手苦笑道：“
姑娘，你劫持老夫也没用啊，外面那些人根本不会在乎我的死活。”
楚离桑一怔：“你不是他们的人？”“
老夫，哎，也是被他们抓来的。”
医师一脸无奈。楚离桑只好把簪子放了下来：“
多久了？”“
好几个月了。”
楚离桑眼睛一亮：“
这宅子里 是不是还关着别的人？
医师迟疑片刻，点了点头。
是不是两个女人？
医师又点点头。楚离桑又惊又喜，
他们被关在什么地方？
医师面露难色，头一低，拎起药箱就朝门口走去。站在一旁的绿秀挺身一拦：
你不说就别想走。
医师哭丧着脸：
二位姑娘，咱们都是被他们抓来的，都是苦命人，何苦相逼若此呢？
老伯，正因为咱们都是被抓来的，才更需要互相帮助，从这里逃出去。
楚离桑走到他面前：
只要你把关他们的地方告诉我，我答应你，一定把你也救出去。
此言当真？
绝无虚言。
医师又犹豫了半晌，终于咬咬牙道：
好吧，我告诉你，他们都被关在了地牢里。
地牢？
楚离桑没想到王弘毅口口声声说把他们照顾得很好，可事实竟然是这样。
他们身体怎么样？都还好吗？
楚离桑满心担忧。
都还好，医师道，只是被关的时间长了，有些虚弱，其他倒无大碍。
楚离桑略略松了口气。
地牢在什么地方？
就在后院东北角的马厩下面。
楚离桑谢过了医师，又问明了他被关的地方，承诺一定会把他也营救出去，然后便把他送走了。绿秀忧心忡忡道：
娘子，就算知道了他们被关的地方，咱们也出不去呀。
一定会有办法的。
楚离桑眉头紧锁。夜色深沉，群山环抱中的九成宫闪烁着点点灯火。约莫二更时分，一个黑影从大宝殿方向向玄武门匆匆走来，一路躲避了好几波玄甲卫的巡逻队，最后来到距玄武门不远的一棵树下。他警惕地观察了一下周围，然后从怀里掏出了什么东西，藏进了树洞，紧接着便探头朝玄武门张望。玄武门城楼灯火通明，岗哨林立，左武侯中郎将韦挺正在城楼下巡视，对站岗的士兵说着什么。树下的黑影捡起一颗石子扔了出去，旋即转身迅速没入了黑暗中。城楼那边的士兵听见动静，喊了一声：
什么人？
正要过来，
韦挺拦住：
哎，站你们的岗，我过去看看。
随后韦挺慢慢走到树下，四顾无人，弯腰从树洞里掏出了那个东西。这是一张小纸条，借着远处城楼的光亮，韦挺展开看了一眼，随即把纸条塞进嘴里，一口咽了下去，然后又若无其事地走回了城楼。大约半个时辰后，碧城山的山洞里，仍然在讨论应变计划的王弘毅、萧君墨等人终于接到了乌鸦的最新情报。传讯的手下称，李世民最后还是决定下榻大宝殿。众人不禁哑然失笑。韦老六大怒：
闹了半天又回大宝殿了，这个李世民是耍咱们呢？
李世民生性谨慎，不到临睡前一刻，他当然不会透露具体的下榻处。萧君墨苦笑了一下：他这么干倒是耍不着咱们，只是苦了那些安排起居的官员了。
老大，马上就三更了，咱们动手吧。
华灵儿摩拳擦掌。萧君墨看向王弘毅，王弘毅环视众人一眼，沉声道：
找援计划，行动。
随后众人离开山洞，兵分两路，王弘毅、萧君墨、华灵儿带领30余名精干手下往外郭城北门方向急行，韦老六和赤炎则率余下的60-70个手下往北马方河而去。九成宫中敲响三更梆子的时候，王弘毅这一路准时来到了外郭城的北门外。发出暗号后，早已等候在此的韦挺及其手下立刻出现，同时带来了30余副武侯卫甲胄。萧君墨至此才知道 原来韦挺便是乌鸦。难怪那天在骊山，王弘毅和韦老六能从数万名禁军的天罗地网中逃出去。众人换上甲胄，随即跟着韦挺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北门。一炷香后，他们便从玄武门城楼进入了宫城。一路走来非常顺利，因为两个城门之间都是武侯卫的防区，而在此时的九成宫，除了李克之外，韦挺便是武侯卫的最高长官了。不过从进入玄武门的这一刻起，便是玄甲卫的防区，他们必须随时做好战斗准备。往大宝殿方向走了十丈远，他们碰上了第一支玄甲卫的巡逻队。
来者何人？
对方沉声一喝。
武侯卫中郎将韦挺。
韦挺自报家门。
口令。云氏龙关。
韦挺镇定自若。
回令。归土奉祭。
对方回应。萧君莫知道这两句口令均出自九成宫李全明，该铭文由魏征奉旨撰文，欧阳询奉旨书写，就勒碑于天台山顶的丹霄殿旁。两队人马渐渐走近，相距一丈开外站定。
韦将军，此刻已过三更，您带着这么多人是要去哪儿啊？
韦守甲士一脸警惕。
奉吴王殿下之命，加强宫里的巡逻守备。
韦挺十分沉着。李克现在是两位的共同长官，他临时调派武侯卫进入玄甲卫防区似乎并无不妥。对方甲士想了想，便拱拱手带着队伍离开了。韦挺暗暗松了口气。萧君莫从后面走上来，拍了拍他的肩。
韦将军沉着冷静，在下佩服。
随后众人继续朝大宝殿前进，路上又遭遇了两波巡逻队，不过韦挺都用相同办法蒙混了过去。直到距离大宝殿六七丈的地方，他们才真正碰上了硬茬。此处防卫极为森严，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领队是玄甲卫的一名中郎将。此人星段名利，在玄甲卫多年，做事一向谨严刻板，不讲情面。萧君莫站在队伍中，低声对身边的王弘毅道：
通知弟兄们准备动手。
王弘毅目光灼灼，紧盯着眼前的这座宫殿。果如萧君莫所言，听了韦挺的说辞后，段立便冷冷一笑道：
哼，韦将军，你的防区在玄武门，吴王殿下若要派人给你传令，必会通过我的防区，怎么你接到了命令，我反而毫不知情呢？在下接到的命令便是如此。
韦挺微微一笑，
哈，段将军现在知情也不算晚啊。
段立的手按上了腰间的刀柄。
空口无凭，请出示殿下手令。很抱歉，我接到的就是口头命令。那我也很抱歉，没有手令，你只能往回走。
段立说着手一挥，两边的数十名甲士立刻聚拢过来。
段将军如此阻挠，是想让韦某交不了差吗？段某只是在履行职责，至于韦将军交不交得了差，那是你的事，与我无关。这么说，咱们是没得谈了。
韦挺眉毛一挑，也把手按在了刀柄上。段立唰的一声抽出佩刀，在面前的沙地上画上一条线，对左右道：
弟兄们听着，任何人胆敢越过此线，杀无赦。遵命。
众甲士同声应诺，齐齐抽出了佩刀。与此同时，韦挺这边的人也都已抽刀在手。就在此刻，站在段立右手的一名甲士突然出手，龙首刀划过一道弧光，迅即无声地割开了段立的喉咙。鲜血喷溅而出，段立双目圆睁，连哼都来不及哼一声，便直直栽倒在地。这瞬间发生的逆转令所有人目瞪口呆，只有王弘毅的嘴角浮起一丝狞笑，萧君莫也忍不住一脸惊愕。这大唐朝廷里到底潜伏着多少明藏舵的人？那些玄甲卫在愣了短短一瞬后迅速反应过来， 最近的六七个人同时出刀，将那名细作砍成了肉泥。这时韦霆等人已经扑了过来，双方展开混战。王弘毅和萧君墨、华灵儿交换了一下眼色，一同带着精干手下杀开了一条血路，以惊人的速度直扑大宝殿。韦老六和赤炎率部从北马方河东岸进入了下水道，一路上连续撞开了四道铁栅，于半个时辰后来到了第五道铁栅前。头顶上便是天台山了，所以他们只能在这儿等着，等那个自己人来接应。差不多一刻钟前，九成攻坚邓崇礼便来到了天台山的山脚下。在此站岗的十几名玄甲卫都认得他，于是简单的问过口令后，便任他自由活动了。邓崇礼信步来到下水道的入口处，忽然发现不远处的一棵松树下站着一个人。
谁在那儿？
那个人从暗处走了过来，竟然是尹修文。《兰亭序》第三部《长安乱》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探花徐欢，月银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